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可以来赞美，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主，就像话语所说的，你用你的宝敬拜者来设你的宝座，你就来到我们的当中，你就显明的同在。主，于是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摸到那生命的源头，主，我们这个人也可以在你的里面重新得力，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哦，主啊，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主，当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主，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高是低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在你的掌管的底下，因为你看见，因为你随时用的手托住我们，你随时用的手牵引我们，多少时候你也用的手来保护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常常的敬拜你。哦，常常有声无声来敬拜你。哦，常常不能在任何环境，我们的心跟着我们的灵总是靠近你。哦，主啊，我们真知道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拯救，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帮助。哦，主啊，你是我们的生命，你确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主，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请继续引领我们，引领的教会向前，好像的教会当这样的走在新的当中的时候，主，你的教会就更多的看见的荣耀，更多的得着的荣耀，好像你的教会的见证就是把你的荣耀彰显出来。哦，不再是人的工作，甚至像的话说，人的热心不能够成就神的事。主啊，把这个宗教的那个的热心把它挪开，把一个爱你的热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哦，把那个守规条的那个心，哦，把它放在一边，单单的以每一次来面前为我们最大的满足喜乐，这样的爱心放在你的教会的当中。主，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真是属于你的，带领我们向前。哦，主啊，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要赐福的教会，这是你要用来成为这地祝福的教会，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今天我们从17节看到第，我看9节到16节，后面我们要看的是17节到38节。嗯 ，OK, 我们现在读一遍这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如果要讲的这个整个内容的故事，大家都很熟的。坦白说，如果你把这个出埃及记在读的时候，这段经文记载的比史蒂凡这边所提出来的更加的详细。那当时史蒂凡这边是对他同胞来讲，对当时对这些人都对旧约都很熟的，所以他把他这样的把他有点像也不叫浓缩了，就把它凑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们有几方面可以一起来谈。我们就从这个17节哈，一直到看到第38节，我们一起来读。
几次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们用诡计待我们，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两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四十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逆做我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的神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我们就读在这里啊，其实第三十八节可以跟后面放在一起啊，因为在那边开始就讲到神的话啊、嗯、啊。昨天我们提到，特别讲到约瑟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可以在困难当中兴起一个人来，能够成为这个地的这个所谓的拯救，可以这样的说。这个人兴起的时候，他一生走过来啊，这叫呼召了，神呼召这个人。但这人一生并不是每样事情都很顺的，有平平稳稳，也有所谓的这个困难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的困难是莫名其妙的啊，他做得好的，给这个祖母啊，这个所谓的主人的这个妻子、啊，这个所谓的诬告他、羞辱他啊，甚至是因为要做坏事，他不肯，反而被人家羞辱。所以这些事情啊，进到监狱也是这样，等等等等。但是神要兴起一个要用的人的时候，一个事情的发生，当他碰到困难很的时候，很明显的啊，是包括他的兄弟就所谓的啊，这个 reject 他，就反对他。在整个人生当中，其实我们就很多需要的被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调整，可以这样说。调整了以后，这大概是每一个人都走过的路，他也好，摩西也好。那在整个这个路上，原来是我们要被神来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塑造，用这句话，借着不同的环境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被神所用的一个合用的器皿。但是最好的这个所谓的榜样，就是让我们能够向主耶稣基督。那当一个人在这样的神的手中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人确实成就很能够用。你也发现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不再为自己，过去人生呢、啊、都是为自己。不论是约瑟，有人说他以前的无知啊，所以他神的小时候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神就有启示给他，所以他恩赐蛮明显。那但是他每次神给他起，他就夸口啊，这个他多厉害，所以这个兄弟受不了。这个有就是，但是你是否要这样的夸口，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我意思是说，这是人生的调整。你叫一个人有了，叫他不吭气也是蛮难的。不，什么时候吭气，什么状况里面就表明神的呼召，其实这是医生所做的。所以有人在这样的常说哈，牧师这些话你要讲出来。我觉得有些场合我需要讲，有些场合我不需要，因为讲多了很容易给人家误会。你讲多了以后，人家不是你不是这样说，人家说你这样说就很麻烦。那所以也看哪一，就你跟谁的对象是什么，那你也讲的内容是什么。那感谢主，现在给我有点的智慧了。就有些事情我说我不知道，有些事情我就牧师你怎么会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就不知道，因为这是你的事情，意思说你需要专心寻求神。我怎么知道神掌上的带领呢？我也不是一个算命的。但我倒过来，圣经的原则你怎么做我怎么，这是一起的。所以不是对你说，是对大家说，也不是对大家，也是对我自己说，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是对大家。那这个如果我有点领受，我们是可以思想。不对你个人来讲，对我来讲我有很多的保留。所以有些的牧者，还有些跟牧师问我祷告看，然后我马上我就问我说，牧师你刚刚有没有看见什么？常常真的坦白说，神啊让我不看见比较好一点，因为看见了又怎么样，看见跟那个人讲话又怎么样，他会听吗？不见得。甚至他不会听的时候，他误会的时候，他更加麻烦。我不说怕麻烦，就有时候人的复杂呢，是服侍的时候，做事还是容易，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人呢，就是怎么帮助另外一个人，做他身上啊是很困难的事。Anyway， 约瑟是这么一个被磨练，到最后你就发现他的生命的成熟到这，起码在整个当中，你不太容易看见他讲什么埋怨的话。最后就是这个。这个兄弟突然发现，哦，原来他就这个约瑟就是他们所出卖的啊、这个把他卖出去，哦，吓死！不，约瑟讲一句话，不用怕，这神的旨意，没有什么好怨，没有什么好埋怨。这样的人带出一个很重要，到哪里他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到哪里那个环境就改变，到哪里饥荒都可以能够面对，能够走过这饥荒。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去讲圣殿，什么叫圣殿？讲什么叫做圣殿？如果是神的同在，叫什么叫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我得着很多很多吗？我相信神会给你。如果神不给你，你怎么可以所以成为别人的帮助？不，最后的目的不是为你要得什么。你到圣殿来，你到这个神的面前来，不是只是要你要的东西。你需要神已经知道，圣经讲从头到尾就讲，神都知道。甚至在困难当中，神已经知道你的困难，而且神已经预备好要把你从困难带出来。那像我们还求什么？是你还要求，因为还有很多的需要在你的身上，因为这需要不是为你自己，需要是为了别人的，是为了神的心意。从约瑟的角度来讲，是为了整个的人，在当时这个国家里面的，因为面对一个饥荒。或许从摩西的角度，是碰到他的同胞啊，都在困难的里面，所以呢，求你可以大胆的求，但是求的不是为你，是为的神的旨意，为神要带出来的他的工作。如果他答应了你，答应了我，那目的是干什么？是叫那些人。所以讲到这里就我就跳过来，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一个身份，我们不仅是君王，是有权柄有能力。我们不仅是一个先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更要紧的，我们是一个祭司。有个传道人这样的说了，今天教会很讲究君王，很讲究先知，谁管这个事情，谁做主，谁做头，谁做领袖，谁是这个部门的主管，谁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哦，谁这个小组的小组长，在公司你是怎么样，你是哪一个阶，你是一哥还是二哥。我们很喜欢做君王，当然还有另一群人跑出来很喜欢做先知，一方面就是他真的领受一些神的话，一方面他很懂得神的话。请问谁愿意做祭司？如果读到旧约，祭司没有东西的，连产业都没有的。做祭司不是为自己求的，做祭司把人需要带到神面前，当神回应的时候，也不是他得到很多，他是把神回应他的这个需要带到这些有需要人身上。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用这个，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从我角度上，他不需要什么，因为他是神。 从牧师角度来讲，他来到地上，如果用这个来做成我们的榜样的话，他也没求为自己求什么。如果是求的，只求一件事情，他求能够完成父的旨意。那完成父旨意又怎么样？是有名有利，不是为了完成父神旨意，好叫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得救。我们这罪人能够给他什么？所以真的，有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周牧师说，我们罪人能够给神什么？只有把罪给他。我们罪人还能够给神什么？只有把罪给他。这是我们唯有有的，就是把我们的罪给他。从某角度来讲，当我们把罪给他的时候，我们的罪也得赦免。这是我们提到月神。所以从这个观念来讲，神的同在，如果讲到圣殿这么重要，如果用现在的话，教会这么重要，是更大吗？更漂亮吗？更辉煌吗？还是教会，如果用当时的话，这个叫教会要教堂要用当时这个圣殿，是一群来到圣殿里面的这群人，在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成为这个地的祝福，要成为这个地转化的力量，不再是哎，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地方只有哪种阶层人可以进来，是某种人才适合进来。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这是神的信，他的同在不仅祝福了我们，神的同在也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时候刚所读的这一段一直提到末了都是讲摩西，所以这很长一段经文，所以把它分成这三段，第一个讲到摩西，第二个讲到摩西跟圣殿，那时候是一个具体的，从会幕开始，那到这后来的圣殿，那第三个是讲到律法。所以摩西在以色列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那约瑟已经很重要，我们来看看这个摩西，特别在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里面他的影响。第一个这段经文我只是讲，大概我们可以谈好几点，不过我想几点拿出来谈一谈。第一个就是神总是兴起一个人，我看过一本书里面叫神呢、兴起一个人，他就名字就叫神兴起一个人，但是他不只是来一个人，他一说神每个世代都要兴起一个人来。这也从一个角度来讲，最后最重要兴起那个人就主耶稣基督。所以过去主耶稣以前这些人都是一个叫做预表，叫 topology， 就是预表，这些人不是神，这些人不是神的独生的爱子，这些人是被神拣选出来的，或是被神兴起一个人来。当然这个神是要兴起来有个 purpose， 有个目标在他身上，因为神要用这个人。当这个人被兴起，也代表这个人被蒙了呼召，但很明显这个人是不完全，只有一个人是完全，是从天上来，就是耶稣。我们这些被兴起来没一个是完全，所以在困难当中，神知道他的百姓的困难，他的百姓的困难，包括以色列人。那这困难当中，先不要谈，我们把最后再谈，因为这此地晚是最后再谈。神知道这些困难，到谁知道这些困难？到底什么时候神才可以把我们这种把我们这些困难当中的人释放出来？这是最后要讲，我们的困难是因为我们背叛了神，我们的困难是如果神派一个人来要拯救我们，我们要不要接受他的拯救？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在困难里面。OK。这个是最后大谈，那这个才会所谓的在当时这些的祭司啊，这些领袖们生气的地方，因为是讲他们的不对。前面在讲实力反对，我想这些听的人没有人反对，约瑟他们反对吗？不会。亚伯兰呢，以撒雅各会反？不会。那谈摩西会反对吗？不会。所以呢，谈到这时候，但是这个所谓的实力反，你在所谓的应该用的就已经把这个，如果有一篇东西有个信息啊，一个建筑啊，有个蓝图，他已经把这个布局讲出来，所谓 lay down the groundwork， 为讲到后面，圣殿很重要，但是真的意思啊，律法很重要，但律法的功用在哪里？透过这个的所谓的这个史蒂芬所举的例子叫月神，神叫总是用个人，他没有看见我们的困难，他总要把我们从困难里面带出来，他总会兴起一个人来。但是问题，这个人兴起的时候，神要用这个人的时候，或者这个人已经被神预备好来用的时候，总是我们会反对他，这是一个事实。约瑟代表一个这个是神所差派的，但是其他的 兄弟什么同胞都反了，他的亲兄弟都反对他。所以相同来到摩西，摩西是神兴起先从的困难当中，这时候约瑟做了宰相了，后面连接不错，所以整个家族都在这个埃及都过日子过得蛮好的。不过过了几个朝代以后呢，这个所谓的这些新的王已经不认识约瑟，不知道那时候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为什么这些所谓犹太人会这个希伯来人为什么这时候会这么兴旺，那个历史已经过去，或者知道一点以后也觉得已经这一代人已经不感受到当时神兴起约瑟不仅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帮助，对整个的世界的帮助，他们已经没有这个感觉，所以发现了他就嫉妒也好等等的摩擦也好等等等等就开始说后面的王就开始来逼迫这些的以色列。当然以色列这时候也跟埃及的文化弄在一起，如果不逼迫的话，这些人活在埃及会活得很好，甚至到最后他会被埃及同化，这么多几代下来。所以神借着这么一个所谓坏的 situation， 坏的一个环境，带出一个好的一个对的目的来，让以色列知道要离开埃及。所以他到一个程度喊呢，就喊了，就说神啊，好像你都没有拯救。所以神说，当然他们的苦情我早就知道，他们的哀声我早就知道。哦，以前你不很喜欢在埃及吗？现在让你知道，不在我的掌管，不在我的保守当中，这就是你要过的日子。从某个角度来讲，在世界当时是最丰富的地方，你活在一个最丰富的地方，但是从灵里面是活在一个最痛苦的地方。台湾是一个很痛苦的地方，主要是黑暗权势。那天呢，谢牧师邀了 Danny 牧师就带他去走一走去猫空啊，然后大家吃个饭，然后就刚好那天呢，应该是所以看到很多地方都在拜，他就很加以，他说在我们的国家乌干达，如果要拜这些神呢，都要偷偷的拜，你们会怎么这么公开的拜？他不是在批评论断，他只是说这个地多黑暗，假的变成公开的来拜。再讲不太不，乌干达相对乌干达到现在还是非常以环境物质来讲是很缺少。我听了真的很感动。那就他们两个人嘛，就到带看看，然后也就带他这个福音中心啊，万华啊，也看一些施工。这谢牧师跟我讲，那两个人就点了几个菜，我们有认识在山上在那边吃饭，他给他点那个茶虾，虾子的，他看了半天，他说这个东西很贵的。有一次几个英国的朋友还是英国牧师到他们那边去，我还就请吃，他就当时做主人就去吃饭，他们就叫了一盘虾还是什么东西，单单那餐饭吃了他们一家一个礼拜的生活费，一餐饭。我很感动我们教会非常关心他，当然他的需要不是我们那个完全都能够，不过我想给他蛮多的安慰跟鼓励我们带他看那个书房，也是那个这个周黄吉执事分享，他同工跟他说，我们在卖二手货还是什么东西的，说新的东西就是二手，一说我们不是做每样东西都单的那个看得很开心，他就去买，居然买了 Nike。所以他那天讲到他去当公园跑，听说就穿了一身 Nike 跑去跑。那凯一看有都有一双，就是我们都弟兄姊妹的不用的拿出来，不听说那是新的，真的。最后完了以后， 他蛮喜欢人，他给孩子啊什么，最后他想买，就有人就跑说你不用付钱，我们都帮你付，是一个谁也不晓得，朱王杰侄子也不晓得是谁，一人就跑回去了。你从一个角度来讲，从物质的角度，坦白说他不足，真的他不是像，起码我认为我们看看，可能我们坐在这边的，或者说我们整个教会，但是那也发现一件事情，但是他是负责整个教会的进来，其实他底下有事工。你要知道一件，在国外，我们匈牙利啊，为什么这么支持这个这么帮，包括以色列一些的，我们所认的。基本上做这个事工的负责人，他需要筹这个事工的钱的，弟兄姊妹的奉献是非常非常弱的，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我们做缅甸，请问如果他们收奉献，你觉得他们可以维持整个缅甸的事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几年前了，四五年前，我的一个 dream 是说，当我们把福音中心做起来的时候，以后我们的钱不再放在福音中心，他们自己可以打拼，甚至可以支持新的福音中心起来。像我们有35个福音中心，31个，31个。我希望整个灵粮堂五堂的这个奉献是全部用来做宣教。福音中心还是有奉献收入，有些强，有些还是不足。不过做宣教是永远。你不会说那边有什么收入的。我要说在这里，物质的丰富都不代表心灵的丰富，但是人常常忘记。所以在旷野没有听啊，现在旷野这个物质就想到物质丰，怎么这边这么久都没韭菜吃，有没有听过？没有蒜头吃。所以在旷野对摩西的埋怨就在这里，没有肉吃啊，摩西火大的。神说你不用活大，这些人不是得罪你，是得罪我，因为他们的心，他们要的还是物质的丰富，可以把物质丰富到一个程度，可以把物质那个环境里面那些假神当成神来拜。所以几个的神在上面都是跟，但是你从个角度是丰富的，就假神啊，都丰富的，不过丰富到程度就所谓的繁殖的，用这个字啊产生一个结果，所以加上。所以呢，这些的假神会带出来，是包括淫乱在里面，因为丰富，丰富这是蛮中性，那就是说丰富的话，农产要多了，什么要多了，什么资料要多等，最后一个后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观念，如果有个神学观念，就是要繁殖，繁殖如果等到不照着神的规矩，不照神的这个原则的话，这个繁殖就变成乱了，就变成淫乱。所以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神这么讲究这个整件呢，哎，人家生活你管他干什么，不，后面那个的观念，如果有个叫神学思想上，是从这个地方来。如果丰富只是为了讲究丰富而丰富，特别只讲物质丰富，生活上那个肉体的丰富，离开了神的原则，离开了神的圣洁，那当然人就自然而然会进到罪恶的里面。所以就在这个困难当中的时候，他们呼求，所以神这就兴起一个人叫做摩西。回过头就开始谈谈这个摩西的背景。从一个角度来讲，摩西出生也是神的所谓的保护，神总是看顾他的出生是在困难的里面，这个其实从摩西呢跟主耶稣出生没什么两样，主耶稣出生也是，所以这个希律王要把这个男婴啊都要把，这边也是，所以主耶稣的肉身的父母要跑啊，要逃，所以也是这样，藏了3个月孩子大了，你不能够再藏，怎么在这个希伯人在家里面有个男婴呢？这当时是违法，所以就大家这个故事都知道。就弄个那个这个草所做的所谓的篮子，就把摩西放在篮子里面，就往河里面飘，啊，没飘飘到这个公主的面前。那摩西的姐在后面跟着看这个篮子到哪去，给谁捡去了？那发现到公主那边去， 所以呢，一切的事情就这样发生，就建议这个公主找这个摩西的妈妈做奶妈，所以摩西就在这个宫里面，一切都在神的保护里面。如果你想想，单单这个事情，在这个命令底下是死定的。这个命令当中，就是摩西要存活生来，甚至摩西不仅存活了，而且变成在皇家里面生长出来的，是不是？这也代表一个的。当然，你不能够用预表啊、描述来所谓的讲，这就是耶稣不能这个预表就预表，或是说这个所谓的用这个叫这个叫做什么预言就预言，你不能够一个对一个这样来。不是从观念的角度，这是可以啊，可以这，所以这个有些叫神学了。一讲到圣经是一个，不神学观念，有人就不同的角度来解释。所以从某角度来讲，摩西从小是在一个贵族出身的，可以这样的说，皇家。他的身份是很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前，他的身份是很高的。那高到神，他是神呢？不，他进到一个所谓的所谓道成肉身的人，到一个很平凡的里面，这是个很大的考验。但是耶稣跟所有的摩西、约瑟都不一样的，是因为耶稣他不需要受神的训练，主耶稣他本来就完全。但是摩西就不一样，当他被神所用的时候，很明显前面讲到他看到他的一个同胞跟一个所谓的埃及人在对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同胞被欺负，他就过去就去所谓的主持公义，就不小心也好故意也好，要把那个人打死。你就发现这个人他做的事，如果动机是对的，甚至做对的事情，但他整个的做法是用血气来做，他居然会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你会把一个人打死，可能他很有本领以外，那可能他真的很强，很可能他不仅是有本领，身体很强，很可能那时候他气得不得了，所以动手已经过头。那只要教训一个人讲，人家两个在打架，你怎么会把一个人打到一个程度也不是你的事，会把他打死？所以是已经就是你的出发点是对的，把整个处理事情完全被血气来 govern 的时候，来掌管的时候，这问题就很大。所以又有这么一次机会，两个他的这个希伯来人，这两个以色列在这吵的时候，他跑过去，那接着不得了，接着他去劝架，他又主持公义，没想到这两个一起来反过对他说，你就是把那个打死，你凭什么来管我们？谁令你做领袖？这是 key word。 当神派一个人出来的时候，人 reject， 谁叫你来管我的事？人纵然在困难的里面，但如果神派一位使者，甚至派一位这个所谓的先知或者士师或者主耶稣基督，人的一个反应就是说，谁叫你来带我们？谁叫你来负我们的责任？纵然我们还在困难当中，我们需要拯救，但神派一个人拯救说，我们不接受。很多方面，包括我们的血气，包括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做法等等的在内，那更包括一件事情，不要忘记神兴起你我成为这个世代的拯救，但是不，你不是救星。牧师有真的有人说，哎呀你来了你救我，我说我有这么厉害吗？世界只有一个人还可以救人啊，就主耶稣啊，我们只是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所以我们可以把主的救恩显明出来，把主的救恩带出去，把主的救恩推展出去，一个两个三个到全世界。但是基本上救赎工作是神，救主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些东西牧师怎么学习谦卑？你真是不是修行的谦卑，你需要认识你是谁，今天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你已经在谦卑里面。今天就是能够做什么，做出有结果，你知道不是你的本领，是神，那也是谦卑。不是你对外面不跟人家争。以前呢、啊，在教会有一次，那个有一个有有， 跟教会有跟有一些的同工啊，这个看法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要解释，我不会去吵，因为我知道在教会吵是不会有结果，而且这没有什么道理。虽然心中有时候还是愤愤不平，祷告有信徒就跟我说：“牧师，他们怎么不听你？你是牧师啊，你怎么不听你的？”然后说：“牧师，我们支持你。”然后蹦了一句话：“我们是保皇党。”我说：“保皇党。”虽然我听不懂什么叫保皇党，那从以前我选下讲，我该信人了，有人支持我，来跟我吵，你两个跟我吵，现在有三个来支持我，谁赢啊？当然我赢啊，熟手手都知道我赢啊，我就马上讲不可以这样，我们教会没有叫保皇党，事情我能够解决就解决，我能够解释就解决，最后我不能够解决，神啊，你是公义的神。我知道你会解决，你不会让这种不义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喊过这句话，神啊，我也没跟人家讨论事情，这样不公平，我从来不讲这句话。我知道神，当我肯放手的时候，神才可以接手啊。所以圣经讲了很多，从旧到新约，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抱怨是在神，深怨在神啊，不要去那个。这些东西圣经讲得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我相信包括摩西可能就是受这个埃及文化，大概他也知道这个，他做不来啊。我相信从小他母亲是这个所谓希伯来人，也从小把律例典章告诉摩西啊，因为做奶妈嘛，所以摩西是知道犹太人的律法，知道是一件事情，做不来是另外一件，这绝对是我的问题。我在教会这么久，以前呢、啊，我说执事啊，这么跑，圣徒都说知道是一件事情，做不来事情，因为血气太严重。直到我读罗马书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如果说有个经文是我读到第七章，我才知道我欧永亮的致命伤是什么：立志行善由人，行善由不得。因为在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罪，罪甚至可以利用律法来犯罪，你就知道罪有多么恶。这第七章说的。那个罪是从哪来？罪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而来的，达到没有神，不是杀人放火，包括杀人放火是没有走在神的心的。为什么我不走在神心当中？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人类的问题，这是亚当夏娃的问题，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因为这是我的问题，这老我的问题，骄傲，我得是我的失对我的影响太大，我该得为没有得。这个是我的，怎么可以失？我们不太可能够放手。所以那天呢，不过在二十八时候，因为牧师我接不来，因为有好几位牧师在台上。什么叫合一？不放手，你永远不会合一，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在操练的里面，是我在学的。感谢赞美，我还在学。不过感谢赞美，我是比别人有进步。所以我要跟人家一个争的，没什么好争的。有困难在神的面前。所以回到丹斯牧师那边，我就感觉到这个人，感谢赞美主，神选他，在招他整个考验啊，他可以到美国去，可以拿这个 scholarship 啊，这个奖学金，因为他很会跑，他跑到大安公园跑了，他就跑，最后他说最后他用 sprint 这个字的意思，就所谓短跑，他跑了三圈，最后一段路，他不知道从哪边跑，他是用短跑，因为他以前是一个跑的。他很会跑，从那种的环境能够因着他会跑到美国去，神跟他说你要留在你的国家，不用出去，人家家人都说他傻瓜，哪一个人不想从乌干达跑到美国去？等到他这边服侍而去，神跟他说你要去台湾。哦，这个人是我一说，如果讲摩西讲太远的话，我要说的，大家现在稍微认得一点，是这个 Dennis 牧师是磨练过的。怪不得、我们的执会、有位同工说，今天很多人传没有磨练过。有人甚至有些传道人感谢主、我们有时候说他没有社会经验，坦白说，有些传把社会经验带来，这个经验是没有磨练过的。是埃及的文化， 我不说那个经验不对，那个经验是对，但生命不对啊。摩西有没有受过很好的这个教导？有没有很好的经验？在当时做王子，哎，所谓的这些经验好不好？对不对？起码在这个世界，在生活上走得通的。但是用来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是一个大大的 no， 因为后面如果用血气的，我们常讲说，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呢，他去做这个骗的东西，他骗一骗，他一骗就认出他骗来。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什么政治界的、法律界，你被他骗，你都知道，你都还不知道，你已经被骗，是不是这样说？一个不怎么样，你被他骗，一看就试穿他的那个诡计。你碰到一个很有知识、很有才干的，你给他骗了半天哟。所以有时候你看报纸啊、看新闻，这也我到现在我也没什么答案。有人说被骗的，说什么外国打一个电话来说怎么样怎么样，就交朋友，就把存款都给他了。还是警察，还是由这个银行说，哎，不可以啊，这是这个一查管，他最近还不肯呢。他说跟对方是很诚意的，最后警察什么来，发现真的他在被骗。啊，这个世界很难，所以摩西需要走过这条路，然后他知道世界的这个力量是好。过去他用的很有果效，做王子前面40年的时候很有果效。不过他发现要做神的事情，要做神要他去做人的事情，要把人带出来是很难，是很难，是很难。没想到，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当这两个兄弟跟他说，哎，你来管我嘛，啊，你就是以前杀那个人的吗？可能以前杀死那个埃及，就是那个埃及人，可能还不知道是谁，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还没有被人家知道，或是知道了，但是不知道谁干。不过这时候，摩西知道这两人知道他做过这个错的事情，他就赶快跑，因为他知道，这就带出另外一个东西来。你怕人家知道你过去出的错吗？你怕人家知道你过去软弱吗？我不是说你过去错软弱随便跟人家讲，我没这个意思。但是你还怕你过去的错让人家知道，或者成为别人的这个把柄吗？或者以后怎么样？这是我另外一个很大的这个。我有一次碰到一个传道人，他来我们教会讲道，是外国人，他讲一下过去软弱，后来发现不是他一个人，我发现蛮多的人被更新以后，他对他过去的软弱他从来不在乎。他不是喜欢他过去的软弱，他不是为过去的错夸口，但是他不再怕因为这样的错给人家知道他会丢脸，他会被人家什么这个抓他的把柄。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深深知道他们过去的过犯已经被赦免。一个人如果他还没有把握他的罪被赦免，他最怕是知道人知道他的不足，知道他的软弱，知道的。所以你发现一个基督徒，我们祷告，我回台湾这么多年，我们常说祷告要认罪，基本上我们很少个人的软弱会讲的。我也不说每样你都要讲出来，我不是这个意思，讲出来没有对人家没有帮助，你讲出来干什么？对人家，哦，原来这个人也很软弱，哦，我也要软弱看看。千万不要搞这种事情，我只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的罪证。直到那一天我被撒旦控告，你欧永亮，你这个人可以起来服侍吗？他讲出一些软弱来，啊，我发现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人知道，但有个会知道，那你要走下去吗？我深深感觉一件事情，再软弱我认罪了，我真正的认罪，我知道主的宝血可以洗净我的罪，我知道那个错、那个软弱的代价，主已经帮助我在十字架付清了。所以你说牧师，你怎么会讲你的软弱？这样是那样，哎，这个人是牧师耶，你还是带进教会的牧师。我就说这是过去，我特别喜欢用这句话：若你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不代表你旧人跟不见。那是事实，那是历史，那不是否定，不能够否认。 但是问题是，但那个新人在吗？哦，这个对我很大的释放。我不是故意讲一些我软弱的，讲的这样，有时候一些软弱说，哎，原来欧姆斯也会这样软弱，我也这样软弱。我不是讲这，就你还怕被人家控告吗？你还怕被这恶者来控告吗？所以认罪就认罪了。所以我常常这样说，认罪了，我们就一笔勾销了。我们不搞这个包袱，搞这个东西吗？那为什么还不勾销呢 ？OK， 你都勾销了，神也勾销，你自己还没勾销。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就叫用现在的话，那个叫做地雷，有没有听过这个？那个叫做一按的时候按钮，一按的时候它就爆发了，因为它还没勾销。我怎么在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因为确实因着你的相信，因着主耶稣在成就他的死，变成他的复活，这已经勾销了。我觉得想有些人心里有困难，甚至到程度有忧郁症，有些是不是常发的，是几时你碰到那个事情的时候，那是他最软弱的事情，或者最难的事情，或者没有交代的事情，当一碰到的时候，那个东西就跑出来，那很困难。摩西为什么要在旷野待个40年？神在调整这些东西，一方面他的骄傲，一方面他的软弱，用什么去调他？不是用人来调他，用羊来调他。他诉苦没有地方诉，我讲这句话不是用羊了，但羊能够做什么？他诉苦，每一个羊知道他的困难，最后用 Dan Smith 在这个礼拜二的祷告会 take 亚伯兰24年才学会那个功课。什么叫做你看亚伯兰那时候已经很不错了，最后还是跟神那句话的口气，神啊，我都没有儿子，神还没有讲呢，才讲你说要我用大道，我为你做什么跑出来这么多道歉，如果你真是要用啊，你儿子都不给我，这口气就不太对。相对的也反对了一件事情，神你说把儿子给我，到现在你也没给我，讲你讲话基本上到最后借着环境，我相信亚伯兰是这样，摩西是这样，借着那群羊他就可以诉苦的，可以所谓的伸冤的，可以不平的，可以对谁讲啊？不是对羊，只有对神讲。这就回到约伯记，他受不了苦啊。最后三个朋友劝他，越劝越气。最后有个年轻人劝他，有点道理，因为年轻人比较站在那边。不过年轻人讲也是对一点，不是全部对，因为不管怎么样他年轻。最后才有这句话。是谁跟他对话？那句话讲了，问了亚伯，不问了约伯，好多个，你在哪？你在哪？我在哪？你怎么知道风从哪边来没吹？你怎么下一个上去的？讲一大堆，你可以回答一些问题吗？问到约伯到最后愣住了，他知道神事情的发生，只有神有答案。坦白说，就是神跟你讲答案的时候，你也不明白答案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跟人喊的，神啊不公平，神啊这不对。先不要说跟人喊，人喊了，犯环境没有改变，神啊你就不公平，你就不看我被欺负了。完了以后，神也不更记的时候，哇，我们就跟人家受不了。这时候你闷啊闷，你也发现没人了解你，每个人都劝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或是说不站在你这边，那气到最后跟神讲。神等到你发现呢，你气都发了吗 ？OK， 神啊，你发这么久。24年，如果真这样说，这我一口气跟你回答你啊！一回答的时候，这次神没有回答，不是用话来跟你 reason。再过一拜拜谈一谈，一个人要认识神，你才知道他真是神。亚伯兰是这样，坦白说，保罗是这样。当他与神面对面的时候， 他才知道他是真正的神，他是真正的神，意思说他不仅是真假的真神，而且他是真实的神。所以亚伯拉罕就俯伏在神的面前。我们的 reasoning， 我们的脑子思考东西是很，就是你很聪明是有限，你可以讲到宇宙的来龙去脉，但是你还是很难解释。你可以讲，就有说有个物理学家不很出名的嘛，他身体不太好的，他可以讲很多，但有些东西讲到一程度，我根本不知道他讲什么，我的学问比他差太远。不过最后还是问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个宇宙的来龙去脉，你最后还是问一问，这宇宙是谁创造？今天是谁来托住的？我要说是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被神磨练过，磨练到这个程度，是你要更多的听神的声音，磨练到一个程度，甚至神跟你讲话你都不见得能够接受，因为你不懂，我也不懂，心中还是不服气，最后一个事情要发生，你要与神面对面。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就这样了。本来我不是要这样讲，坦白说我要讲三点不是这样讲，不是刚唱的，我说我要像摩西啊，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不能不把这段讲出来给你们去了解，这就是摩西怎么看见神的荣耀。你渴慕吗？哦，我们都渴慕，你要付这个代价愿意吗？你愿意跟这个羊活40年吗？不容易，我希望我们能够早点从这个角度，神，我相信神对每个人拣选一模一样。从这个角度，我是蛮佩服 Dennis Moose， 坦白说我还蛮羡慕他，他这么年轻轻40来岁就已经走这么，我不说他已经完全，有时候谈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可能时候啊，他可能不需要一样这样的表达等等，不，但是文化也不同，不，我觉得他能够在这样的年纪就能够感觉到认识这位神我想是真的很美的一件事情，可以这样的说，很宝贵一件事情。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与神。后来我发现很感谢主，我来灵粮堂这么多年，大概我接了主牧师前的几年，大概是执行牧师的，我一直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你要遇见神。我大概讲的，我觉得现在大家开始比较明白，甚至开始渴慕。以前我们那过去没有遇见神，我们有没有果效？我们有没有努力？有，我们找了很多的方法，我们找了很多。遇见神让我228开始，我就一个很大的阿门在里面，因为228的整个聚会不是人的方法安排的，是遇见神的结果，你才会发生这样的果效。我相信是，因为多年前的时候，神说我在台湾的工作还没有开始，我台湾已经很富，我在掌握全世界这么多地方，已经最热心的，这么多活动、游行啊什么的，人对神来讲，这是还是人的努力、人的热心，不错，已经不错了。但是人的热心不能够成就神的事，神的荣耀是不能够更加分享的，这是他的荣耀。不能够说哦，我们的努力了，我们很有果效了，我们很忠心了啊，所以有这件事情出来，哦，这个弟兄要摆上很多，那个姊妹投入了很多，所以这个工作、这个事工什么，那一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话说是谁的本领，只有一个人，荣耀归给他，就这一位，就单单是神自己。这就是摩西，每个人都说要看见神荣耀，看见神荣耀以后，你就没有你自己了，你还要坚持你自己吗？这是你的选择。这是多年来我的选择，我还在学，不过感谢主，我看到 Dennis 我还蛮喜欢他，我觉得这是蛮被神来用年轻的。你看他当我们祷告，跟很多的一些牧者当我们的祷告，包括国外来的，不是我们的身体啦，不是我们的财富啦，不是我们的，单单是为神的旨意。请问这样的被神呼召人多吗？我认为不太多。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走在他的心当中。 我在说你走在神的前面，不是选自己的道路，神一定会负你的责任。当然讲到这里又出一个困扰，哦，神负我责任，怎么我都不喜欢，怎么我都不满意，那是你的问题。这不代表说你不喜欢不满意就是神不负责任，神是另外一种的方式。所以怎么的顺服神，这是我们要的。所以呢，寻求神的面，看神有给你什么话。现在已经有圣经了，所以神的话会从圣经来，或者从某个角度上，神会给你原则亲自对你说话，甚至神会向你显现。那我相信你就知道你的神，我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引领我们保守看顾我们的神。我们请为这样的啊，这样的救恩，这位救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再次真的再次更多的委身在主面前。主啊，我愿意更多放下 ，Let go and let God， 这是我们英文常说 ，Let go 就是放手 ，and let God 让神来做啊，这是我们在学习的。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我的主神，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所成就，愿主继续引领我，把我带进新的帐篷，引领我，把我带进新的面。哦，神啊，求你恩待，求你看顾，求你保守，主啊，继续在我身边做成要工作，改变我，更多的改变我。哦，让我不仅听见声，让我想的时候就想到你的心意。哦，让我不仅说怎么去寻求你的答案，主啊，你就是我的答案，那些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前，赞美你，赞美你。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好像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吧？过去的我们都已经一笔勾销，我们不再被控告。如果摩西还在控告当中，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领袖？倒过来也把像摩西一样拿走他的自傲、自耻，好像我们成为一个没有自己的人，只像基督的人，只愿意为基督来活的人，只愿意把神的信义活出来的人。所以我们就相信你会使用我们，在这后面的日子成就你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哦，主啊，我们要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还是说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最大的牧，最大的喜乐。所以主啊，在每个聚会，不论在成人儿少，不论在山庄宣教大所有的福音中心，还有所有其他各样聚会，主啊，当你的百姓聚集的时候，总要显明的同在，好叫我们认识你这位，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更是你是看顾我们、眷顾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同在给我们一个最完美的答案，你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你，赞美你，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